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中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本书第四章《我愤怒的分享》。先来听听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的分享。一天清晨，我拉开窗帘大吃一惊，只见窗外的脚手架上站着一个擦窗工人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我吓得大叫一声，赶紧拉上窗帘，恼羞成怒之余冲他嚷起来：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吧？在黑暗之中，我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傻瓜，丢人现眼。我渐渐平静下来，却开始胡思乱想，脚手架上的那个家伙怎么样了？会不会因为我那一声大叫把他吓得甩手不干了呢？或者更糟，他吓得从高空坠落，化作一滩肉酱，使擦窗工人的死亡率又上升一个百分点呢？我不敢向窗外望，查看到底情况怎么样了，于是妄加揣测起来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擦窗工人一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他大概会狂笑一阵，吃午饭的时候再把这当作笑料告诉别的同伴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干自己的活去了。在这个场景中，没人做错什么，但是片刻之间，愤怒控制了局面。然而，大多数发怒的情景却没有这么简单。我总是爱打抱不平，对不平之事反应过激。杰西·迪林格继续分享说，一天我和妹妹放学回家，正走在路上，突然当地一个恶霸冲过来，把妹妹手里的书撞掉了。我叫他滚开，他骂了几句粗话，企图吓唬我。我于是警告他说，如若他再敢造次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当时的我真不知是勇猛还是鲁莽。他又要向妹妹挑衅，于是我假装后退，接着朝他的胸口猛击过去。我对他这一击不过是出其不意的小打小闹，与他回敬我的那一下截然不同。以前我还不相信人们真的会在打架时受伤，然而挨了那一下之后，我真的再也不怀疑了。身上的剧痛让我顿时醒悟，打架真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我看不惯恃强凌弱的行径，爱打抱不平，有这种侠肝义胆的人不止我一个。可是有些人对不平之事反应不当、过度甚至偏激，杰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杰克的故事。杰克是个律师，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事，一定希望能有他这样一个人来替你辩护。他既机敏又果断，还很稳健。不过以前可不是这样，对不平之事，杰克一度反应不当，行为过激。在法律界，杰克一直享有盛誉，代表客户的时候，他以公正强势而著称。 在他去找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的时候，他忧心忡忡，因为前些日子在东海岸探亲时发生了一件事。他说，那个周末我和弟弟携妻子一块儿去滑雪，就在我们向下滑的时候，一个陌生人滑过来，差点撞到我妻子的腿，我气疯了，一直追到山下截住他，把他绊倒了，等他爬起来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一下。杰西·迪林格问，什么叫你给了他一下？哦，这家伙冲我嚷嚷，还张牙舞爪的，所以我就一把揪住他，揍了他一顿。我很难想象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竟会干出这等事来。挨打的那个家伙并无大碍，也没有去医院。杰克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怎么担心，让他深感不安的是促使他动手的原因。他说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，我一点儿也想不通。杰西·迪林格问，当那个人接近你妻子的时候，你觉得妻子遇到了危险吗？他说，这正是值得注意的地方，我并不认为他会挨撞或是别的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人太放肆了，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。我的妻子是这么一位漂亮无辜的女人，显然对那个家伙毫无抵抗能力，我想我当时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她。杰西·迪林格问他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已经说过你并不认为他遇到了危险吗？杰克回答，
我不知道。
杰西·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，我回想了一下杰克的话，从他对事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，他感觉遇到了不平之事，提到了一个对男人毫无抵抗能力的无辜女人，这显然与他保护弱者、抵抗强者、伸张正义的职业思维相吻合。这件事与他生活的其他方面是相互关联的。回顾一下杰克的生活经历，我们就能发现正在寻找的答案。那么，对不平之事反应过激的弱点是怎样形成的呢？第一，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或目睹过不平之事。杰克正属于这种情况。他是作为养子与另外几个孩子被一家人收养的，从小便受到严格的管束。养父是个专横严厉的家长，孩子们稍有违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无情的惩罚，不但屁股上会挨板子，还会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直到父亲允许才能出来。杰克作为年纪最大的孩子，看到弟弟妹妹受罚，自己却帮不上忙，感到非常内疚。17岁外出闯荡的时候，杰克曾发誓再也不要让任何人如此对待他或他所爱的人了。结果，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保护无辜者、为冤屈者伸张正义的事业。然而，为弱势群体所做的努力并未消除杰克内心对父亲的怨恨。看到妻子受到那个滑雪者的威胁时，他内心的积怨一触即发，这种反应表明了他对公平问题仍然相当敏感，他的反应是过度、偏激、不适当的。对不平之事反应过激的弱点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，要求不折不扣的公平，缺乏变通性。杰克的愤怒进一步加剧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要求自己和他人遵照法律的条文来生活，正如他小时候必须要守规矩一样。那么，我们怎样克服对不公正待遇反应过激的弱点呢？这里依然有两点。第一，摆脱问题的纠缠，保持客观。我们应该客观地面对问题，要记住，客观地认识自我，而不是根据外在的行为来盲目提升自己的形象。 因为精神上的创伤会使我们陷入问题之中而不能自拔。第二，识别并解决根本问题。杰克的律师生涯虽然成功，但积怨很深。他为每个案子辩护的动力都源于向不公正的世界讨回公道的决心。实际上，他仍然在同父亲抗争。找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动机，杰克意识到父亲对自己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。对不平之事反应过激的弱点，使杰克质疑自己和自己的行为。寻求理解的过程使他懂得，自己的弱点隐藏在强烈的假象之下。他是在利用司法体系和律师职业，使自己对父亲的指控合法化，并且证明自己是安全的，不会再受到父亲不公正的对待。为他人辩护，就是为他自己辩护，就是一次次地向父亲宣告：你错了，你对我所做的是不公正的。通过谈论自己与父亲的关系，杰克的怒气逐渐平息，因为交谈能使他把内心深处积聚的怒气发泄出来，不用憋在心里了。最终，他决定原谅父亲，他的精神境界由此得到升华。现在他更加关心那些受伤害的人群，并积极替他们争取应得的利益，而不再以打击所有不公正现象为工作目的了。杰克不再对不公正现象反应过激，不再只是一味死守法律条文，而能够享受生活的真谛。宽容、同情、理解、对生活充满希望等美好品质在他身上逐渐发展起来，并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功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有时候觉得星星不见亮，其实它不停地在夜空闪耀。有时候发现太阳不见亮，其实它永远都在一段微笑。爱能遮掩一切过分，手牵手在爱的圈圈旋转，
光明赶走一切黑暗，黎明时刻不忧烦。希望一直都在，挥别伤痛依然有梦。希望一直都在，风雨过后我的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第四章《我愤怒中的内容》。我特别容易在小事上发火，易怒的弱点。杰西·迪林格分享说，上高中时我遇到过一位生起气来就爱扔黑板擦的老师，所幸的是我从没遭遇过板擦的袭击，不过我确实目睹过这样的情景：板擦在空中一掠而过，沿途几名同学的头上和肩膀上顷刻间落满了白色的粉笔灰。这位老先生似乎总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想让他发火实在易如反掌。他特别讨厌学生在课堂上聊天，所以每次我都会特意找教室里比较安静的一侧坐下，我可不想让别人擅自给我染头发。有意思的是，学生们正好利用了他脾气暴躁这个特点来摆布他，他们故意气他，然后兴致勃勃地躲闪飞来的板擦。他本想借以控制局面的手段，反倒成了别人用来支配他的工具。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，这很正常，然而易怒易在小事上发火就另当别论了。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本与妻子萨拉找到作者，萨拉很苦恼，觉得自己达不到本的要求。他说，本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他发脾气。他把垃圾桶落在车库里，本会恼火。他忘了顺路去一趟邮局，本会恼火。他叫本一起参加他父母的结婚周年聚会，他也会恼火。而且本不仅轻易对他发火，对孩子也是动不动就发脾气。他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。那么易怒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？第一，对长期压力的反应。长时间承受压力会使我们变得身心疲惫，容易动怒。愤怒是一种保护性的情绪，当我们感到自己有危险的时候，更容易被激怒。易怒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感情压抑。当我们对一连串事情感到沮丧失望，却又出于某种原因无法表现或发泄出来时，也可能导致愤怒。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心情沮丧，但又不愿表现出来，只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常的生活。时间一长，内心的失落感和怒气积聚到一定程度，就会逐渐显露出来。很小的事情 都能招致情绪激动。这时的愤怒已不仅是针对眼前之事，而是一种积蓄已久再难压抑的感情，这就是本愤怒的根源。几个月来，他一直在生萨拉的气，在一次失败的尝试之后，他再也不想与妻子讨论根本问题了。他把怒火强压在心，以致到最后一丁点小事都能让他大发雷霆。易怒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完美。完美主义者误认为凡事都应该十全十美，如果情况并非如此，便会心烦意乱。这种愤怒的产生，是因为我们认为事情应该按照我们设定的方向发展，认为别人都应该达到我们设定的标准。由于标准是单方面的，我们既没有同别人商量，也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，人家自然无法达到，而我们就会为此一再的失望。此外，完美主义者还喜欢求全责备，这也是导致愤怒的原因之一。每个细节都构成了期望的一部分，都可能导致失望。细节越多，期望值就越高，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大，我们就越容易发怒。易怒的弱点产生的第四个原因是支配。我们都希望事事顺心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们总是认为别人应该遵照我们的意思行事，否则便是失礼。而任何失礼行为都是容易惹人生气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把愤怒当作武器，来迫使别人就范；有的时候，我们发火是为了牵制他人、迷惑他人，使他们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以便受我们摆布。易怒弱点产生的第五个原因是防御。愤怒是一种可以用来自我保护的情绪，是一种防御措施。因此，在缺乏自信或感到害怕时，我们往往会通过愤怒来掩饰自己的其他情绪。这就是那些有过不幸遭遇的人容易动怒的部分原因。防御性的愤怒不仅可以保护其他感情免受伤害，而且由于它是唯一一种容易被激发的情绪，它还可以作为情绪屏障而渗透到其他种种感情之中。表示关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冲别人嚷嚷；表达赞赏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厉声呵斥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又爱又恨的混合信息会给我们所爱之人带来极大的困惑。由于爱意隐藏在愤怒的表象之下，对此他们既能隐约体会得到，却又无法安心。这种混合信息威力无比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为了留住善意，人们不得不容忍恶意，这就是受虐关系难以摆脱的原因之一。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，施虐之人不是真的爱他们所虐待之人，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虽然他们待人的方式非常可怕，但通常他们都是爱对方的。正是因为在令人发指的行为之中存在爱意，他人才情愿忍气吞声。
今夜新未眠节目为你分享信仰、亲子、婚恋、女性等类书籍，欢迎各位家人每周六周日来这里与叶兰一起共读分享，学习成长。
最后，我们再来谈谈怎样才能克服易怒的弱点。这里有四点。第一，确定愤怒的原因。我们应该考虑以下问题：愤怒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？我发泄愤怒之后情况会怎样？我从发泄愤怒中得到了什么？通常我们发现了愤怒的后果， 也就找到了愤怒的原因。我们是否获得了自己寻求的支配权呢？是否伤害了别人？是否得到片刻的感情解脱呢？是吓住了别人，还是保护了自己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克服易怒的弱点呢？第二，质疑结果的可接受性。应该问问自己，我们从愤怒中得到的是否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是正当有益的。第三，质疑方式的可接受性。如果愤怒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，那么我们还应该追问一句，愤怒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当手段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克服易怒的弱点？第四，采取正当手段。如果追求的目标是正当的，我们就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达到预期的结果。如果是错误的，我们就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追求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四章《我愤怒中的内容》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有一道光照亮我的生命，它带我走出黑暗，拥抱崭新的光明。我要努力去攀登你给我力量，抵达最高峰，黑暗中你的亮光照亮陪伴我前行。人生道路有时跌倒，我相信最后必得胜，这信心越来越坚定，使我重新得力展翅上腾。人生道路有时跌倒，我相信最后必得胜，这信心越来越坚定，使我重新得力上腾。在这深邃的夜空，有一道光照亮我的生命，它带我走